都知道这件重大的事件。事实上，几乎每个古老民族呢都有灭世大洪水的传说，不是淹没一条村了、是灭世大洪水的传说。那这本书呢是专门研究啊世界上各地啊各个民族的一个传说的那个书籍。我们听一下，他们都有一个关于洪水的一个传说。
洪水，一个大地被水淹没或沉在水底的世界性灾难，这个观念几乎都在世界各地的传说中流传。
几乎是每一个古老民族啊都有关于灭世洪水的一个传说。这个表呢就统计了各个古老民族的一个洪水传说啊。左手边就是洪水的一些要素，包括人犯罪、天神审判、提供方舟、雨水毁灭等等。然后这个表的上面呢列出各个民族的名称啊，包括了有亚述、巴比伦，还有埃及，还有中国、印度啊等等一些古老民族。然后呢表的中间呢方块代表了完全体现了圣经的观点，三角形表示部分体现了圣经的观点。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民族都知道有一个救生的工具啊，方舟。雨水毁灭了全世界啊，这个几乎每一个民族都知道的。然后呢有人类被救，这个也几乎每一个民族都知道。这三个是最多民族知道的啊，他们的传说都保留了这方面的一个要素。那我们最关键的啊，最关注的就是中国。然后呢我们再关注一下最靠近巴别塔的一个民族啊，这个民族也很特别，我们等一下会说到。我们首先呢说中国。首先你要知道大禹治水呢不是挪亚洪水，挪亚洪水是治不了的，只能上方舟。那么大禹治水呢，它是在巴别塔之后分散出来的人，到了中国的一个后代，遇到了挪亚洪水之后呢，有数百年的降雪降雨量很大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称为局部的冰河期。冰河期存不存在？有，但是是局部的啊。所以呢，到了从武帝到啊，就是黄帝、尧帝啊、舜帝等等武帝。到大禹时期呢，他们很多时候都要治水。为什么要不断治水呢？因为那时候老是下大雨。为什么老是下大雨呢？因为海水很热啊，我们等一下会说到，海水很热，所以说很多蒸发，很多雨，很多雨云，很多雨云呢就会有降雨，有降雪。啊，大家明白吗？蒸发量很大很大啊，当时候。所以呢，大禹治水是4000多年前啊，大约4000年前。中国地区的局部洪水估计比挪亚洪水呢晚大约700年左右。那么到了大禹的时期啊，他比较运气比较好了，一方面他治水也是治得很好，另外一方面呢刚好碰上全球雨水减少。因为挪亚大洪水那个时期啊，不断的降雨啊，降雨很大的时候，到了大禹的时候，就是挪亚洪水的大禹治水的时候呢，那个全球的雨水就减少了。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记载，比如说罗德啊，在创世纪13章记载，罗德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都是滋润的，如同煮的园子，所以约旦河当时候是相当繁茂的啊，有很多的植物动物啊，非常肥沃的一个地方。这是4000多年前，那个时候为什么这么肥沃？因为有很多雨水。但是罗德是什么时候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嘛，就是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啊。然后呢，到了他的亚伯拉罕的儿子叫什么？
以撒。
以撒啊，以撒他干嘛？他要不断的挖井。那挖井呢，然后呢别人还抢他的井，然后为了井呢起了争端。为什么要挖井呢？就是因为到了以撒的时候，约旦河地区的气候从多雨变成了干旱，明白吗？不干旱是不用挖井的，因为老是有很多水，不需要挖太多井。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四千年前左右呢雨水就减少了。今天的约旦河平原呢是非常干燥的啊，像沙漠一样啊，像很多沙漠一样，如果有河水流经那有点绿洲啊，那没有河水那是比较干旱的。 这个四千年前雨水减少的气候变化，无论是那个巴勒斯坦地区还是中国，都是吻合，都是在四千年前雨水从多变少的，大家明白吗？啊，这个是相当一致的。好，那我们回到挪亚大洪水。好，那我们中国关于挪亚洪水有什么传说呢？啊，就是女娲补天啊，女娲补天，女娲补天啊。我们来听一下它的现代文的一个翻译。
在古时，四极的柱子崩塌，大地震动裂开，天不能覆盖大地，地无法居住，火山的大火熊熊不息，到处是一片汪洋。女娲熔炼五色彩石，修补天上的窟窿。
啊，这个女娲呢，其实它的发音，我个人觉得啊，跟挪亚是很相似的啊。OK。这个呢是记载在《淮南子·闽南训》当中的女娲补天，所以中国的传说呢，将很多的东西呢都归到女娲的身上啊。啊，他说在古时呢，大地震动裂开啊，火山的大火熊熊不息，到处是一片汪洋。这个呢跟挪亚大洪水的情景啊是一致的，而且洪水之后呢，有一个五颜六色的东西补在天空上。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对啊，这个很可能就是当时挪亚啊，上帝跟挪亚立约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彩虹了。好，另外一个呢是伏羲与葫芦啊，这个呢也是另外一个版本的传说，但是他说的也是全球性的大洪水，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天神要发大洪水惩罚不敬的人，天神牵挂伏羲，给了伏羲葫芦种子，种出巨大的葫芦。伏羲将食物放入葫芦，带了鸡蛋、牛种和树种子。伏羲对人们说：“赶快逃命吧，洪水就要来了。”可是谁也不相信他的话，伏羲就拉着妹妹进了葫芦，盖上了葫芦盖，巨大洪水就来了。雨停后打开葫芦盖一看，四面八方一片汪洋，到处都是水，望了望不到边。世上一个喘气的生物都没有了，他们兄妹结婚，成为灾后人类的始祖。
就是我要哭更小。
那这个是中国的一个传说啊，他说呢有一个救生的工具，但是他没说是方舟，是一个巨大的葫芦。然后呢，他想让更多的人上这个葫芦啊，但是呢别人不相信他啊，就只有他进去了，就他妹妹进去了。然后呢，四面八方的是汪洋一片的，世上一个喘气的生物都没有了啊！这个跟圣经所说的鼻孔有气息的都死了啊，这种呢是一样的，几乎是一样的记载。然后呢，他们要近亲结婚，成为灾后人类的始祖。那这个跟方舟啊，其实也是非常接近的。啊，这个传说呢不是我瞎编啊，你可以在网上百度百科葫芦。可以找到啊，我将它截屏截下来，然后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传说。所以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葫芦呢是都作为一个保平安的象征啊，因为呢在传说当中呢，祖先啊被这个葫芦所拯救才可以活下来的。那这个葫芦的原型啊不是葫芦，应该是方舟。所以我们看到呢，中国的传说与创世纪的记载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大地裂开，火山不息，洪水滔天，天神赐下救生的方法，众人投入这个救生的工具，雨后只剩下一片汪洋，会喘气的都死了，只有少数人得救，成为灾后人类的始祖。洪水之后呢，天空出现了彩虹，那这些呢都与创世纪的记载呢是非常接近的。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地区啊，苏美尔地区。那苏美尔地区呢是洪水之后最早的人类定居点，没错了啊，两河流域。然后这个方舟呢停在这个上边的亚拉腊山啊，亚拉腊山。然后方舟下来的人呢向南迁徙呢到这个很肥沃的地区啊，叫两河流域，就在这个地方呢定居了。这个地方就是士拿地。方舟下来的人群啊，首先定居的地方就是这个士拿地。 这个记载在创世纪的十章十节和十一章的第二节。这个是灾后人类建立文明的最早的地方，现在我们称为苏美尔文明啊，称为苏美尔人。其实这个苏美尔人就是全球人类的祖先啊，因为灾后的剩下摩亚一家，摩亚一家在哪里重新建立文明啊？就是在这个士拿地啊，就是这个苏美尔地方的人，这一群人就叫苏美尔人啊。然后呢，这群人呢建立了非常高超的科技，包括了这个乌尔城。大家记不记得圣经有个乌尔城啊？它是谁的故乡？对，亚伯拉罕的故乡，它也是人类最早的城市之一啊。在这个乌尔城呢，发现了很重要的考古发现，包括有非常精美的黄金头盔，非常精美的黄金匕首，精美的牛头竖琴。这个乌尔城呢，有精美的高超的建筑艺术，完善的农业工业体系。那些人4000多年前就会做面包酿啤酒，而且有最早的律法。这些考古的发现令进化论者十分震惊，为什么这个文明突然出现，而且一出现就拥有全面高超的科技呢？按照进化论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他们以为最早的人应该是很愚蠢啊，被用石头的啊。然后呢，为什么这个突然出现最早的文明拥有全面的高科技呢？如果你用创世纪来解释就很容易了，因为洪水之前的人科技已经很强，方舟有137米长，这么长的方舟它的科技一定要很高才可以造出这么大的木船，那就表明洪水之前的人科技达到了15世纪到18世纪的水平了，就是今天15到18世纪的水平。他们只有8口人存活下来之后，其实他们也掌握了很高的科技啊。他们下来建立的最早城市这个乌尔城，就突然间拥有全面高超的科技，是非常合理的，因为洪水之前的人科技已经很好了啊。好，那这个地区呢，出土了另外一个很有特点的一个记载，就是这个史诗啊。这个史诗呢，比圣经还要早。那摩西写圣经，写五经，大家知道是什么时候写的吗？大约3500年前啊，摩西大约是3500年前的人。而最早的人类文字记录呢，大约是4000年，就包括了这个史诗啊。这个史诗记载了一个全球性的大洪水，我们来听一下它是怎么说的。
神决定发出大洪水，为了拯救乌特纳提西姆，神就告诉他要造船，给了他精确的尺寸，并用沥青密封。他的家庭与他的工匠以及田野的所有动物一起乘船。然后暴风雨开始了，这场风暴持续了6个昼夜，之后人人都变成泥土。
什么叫人人都变成泥土啊？
死了。
对，没错啊。亚当要汗流满面，直到什么？
归了土。
对啊，归了土啊，变成泥土就是死了的意思啊。虽然这个说法跟圣经是完全一样的。好，我们再来看另外的它的一个记载，也是这个史诗啊。
当看到这巨大的毁灭时，乌特纳提西姆哭泣，他的船停靠在山上，他释放了一只鸽子、一只燕子和一只乌鸦。当乌鸦没能回来的时候，他打开方舟，释放了他的居民。乌特纳提西姆为神献上了祭祀，众神闻到了甜美的味道，聚集在一起。伊斯塔尔誓言，他永远不会忘记这场景。
我们看到呢，这个史诗跟圣经是很相似的，是不是他抄摩西五经呢？是不是？
不是。
为什么不是？
他比摩西五经早。
对，没错，他比摩西五经早500年，所以他肯定不是他抄摩西五经的。我们看到这段史诗啊，跟洪水的记载很接近，而且呢，这个泥板几乎是人类最早的记录了，比五经还早500年。 肯定不是他抄五经的，也不是摩西抄他的，因为史诗有一些错误的地方啊，明显是错误的，但是创世纪完全正确，与科学考古地质都完全吻合。那为什么他记载的与圣经记载的很相似呢？因为这个苏美尔人啊，生活在这个两河流域，他们离巴别塔很近，所以呢，他们几乎不用迁徙的，而且呢，他们巴别塔留下了很完善的生活设施，所以他们的生活水平呢不会下降太多，会下降一点，但是呢，比那些迁徙到很远地方那些人呢好得多了，对不对？所以呢，他们能够更早的发明文字。为什么他们的文字是最早的？比埃及还要早。埃及那个时候呢，建金字塔，但是他们不建金字塔，他们是发明了文字，将很多重要的事件记录了下来。然后呢，所以他们能够记录更接近史实的洪水事件。那这些传说可靠吗？我们来听一下。
巴别塔事件后，各个分散的人群一段时间内未发明自己语言的文字，只能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将挪亚洪水的重大事件传给下一代，每一代传递都忘记了一些内容，又增加了想象的内容，想象的内容是错误的，所以各族的传说因此与创世纪记载有所不同。
我们看到为什么他们记载的与创世纪不同呢？就是因为他们经过一段没有文字的时间，如果没有文字的时间越长，他们的错误、他们的想象就越多，因为他们忘记啊。你看现在的节目哈、一个人告诉另外一个人再传下去，几分钟内他们都已经忘记了，对不对？你从一代传到下一代，再传到下一代的话，如果你没有文字，就很容易记错，记错呢就会形成了一个传说当中的一个错误了。而那个最靠近巴别塔的这个人，因为他们最早发明文字，所以他们记录下来的事情离真相是最近的，那离真相完全符合真相的就是创世纪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越靠近巴别塔的记录的越接近圣经，越远离巴别塔的记录的越远离圣经。但是有三点关键要点都没有忘记，没有搞错。有三点，第一个，烈士洪水他们没有忘记；第二，有救生工具，所有民族都记得了啊，这件关键的事，所有民族都记得；第三，有少数人得救啊，这三点是普世的，全球的古老民族几乎都记得这三点啊，因此这三点呢是可靠的。全球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传说啊，就是烈士洪水的传说，但是呢，没有烈士陨石，也没有烈士灾难啊，也没有烈士那个瘟疫，也没有烈士火灾啊，只有一个烈士洪水的一个共同传说，可见烈士洪水是人类先祖的共同记忆，也是真实发生的事件。好，那么我们看到刚才呢，看了很多物证，包括了全球的沉积岩层、全球巨大的煤床、全球的一个动物被掩埋的那个化石，然后还有人类洪水之前人类的物件，这些都是物证。还有我们刚才看到的全球古老民族都记得有大洪水，这些人证和物证都表明全球性的挪亚洪水是真实发生过的，大家明白吗？用人证和物证都表明真是出现过一次全球性的大洪水。第四个问题也是经常问的，为什么淹没全球的那个大陆，有那么多水是怎么来的？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地球的一个海陆分布。今天海洋的面积占地球面积多少呢？
70%。
对，70%啊。71%的地表啊是被水覆盖的，大部分的水呢深深的在那个海洋的盆地里面。如果整个地壳表面都是平的话，就是如果整个岩石圈都没有高山低谷的话呢，那么地球上的水可以淹没可以覆盖地球2.5公里以上。所以地球上是有很多水的。那我们也可以回想上帝在第一天创造的时候， 是没有陆地的啊，神造天啊，宇宙空间地球，当时是渊面黑暗啊，那整个地方整个地球是没有陆地的，陆地第三天才露出来。那所以呢，那个时候首先造的时候就是一个全部覆盖水的一个地球啊，全部覆盖水的一个地球。到了第三天呢，大陆才露出来，然后再生长那个各种各样的植物。所以呢，今天上地球上的水呢，可以满足啊全球洪水的一个需要了。其实，那为什么今天的水不会漫到了大陆上，而挪亚洪水的时候会漫上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挪亚洪水的一个记载啊，我们来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些经文吧。
当挪亚六百岁，2月17日那一天，大烟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
好，这个挪亚大洪水发生的时候，第一件出现的事是什么？
大渊的泉源。
对，大渊的泉源裂开了啊！之前有同学说哦，挪亚六百岁了，其实这个不是最关键，最关键的就是那个大渊的泉源裂开了。那这个大渊的泉源裂开怎么解释呢？有两种。第一种呢，可能是地下水的涌出啊，因为地下呢有很多水啊，如果受到压力呢，可能会涌出来，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解释呢，就是大渊代表海洋啊，因为渊的意思就是又大又深的水体。那海洋当中有很多岩浆涌出了，那这个呢就是形成大洪水的主要力量。现在有很多证据呢证明啊这件事是发生过的。我们来看一下海底一个火山爆发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看一个海底火山爆发，
看不下去，
你这个能看吗？有点问题啊，不行，没事，我在这里打开就好了。
接下来看到这个画面，太平洋东加王国跟萨摩亚群岛之间的洪加东加海底火山呢，在今天下午发生喷发了。刚看到这个卫星呢，真的捕捉到了这个海底火山喷发的瞬间了，不难想象这威力很大。那么火山喷发之后呢，包含东加王国跟萨摩亚群岛都发布了海啸警报，还有网友呢在网络上面分享了这个海水倒灌的景象啊。
啊，这个是简单的一个视频啊。刚才看到了那个海边的那个蓝山啊，都被那种海啸呢冲倒了。好，那这个呢是一个火山的爆发啊，但是挪亚洪水那个时候呢，火山爆发是很多的，有多少呢？我们看一下全球规模的火山带，这个又称为海里中央极啊，就是海底的火山带。那么最有名的海底火山带呢，是这个大西洋的海底火山带。它长1.5万公里啊，几乎从南极延伸到北极，整个地球裂开了，可以说从南极延伸到北极。这个火山的宽度有600到900公里，相当于我们一个省的一个面积啊宽度啊，可以说啊，600到900公里，它的高度呢有2到3公里，一个巨大的一个火山带。那全球呢都有这种火山带啊。看一下红色的这些区域，全部都是火山口啊，全部都是火山口。超级巨型的火山带贯穿了整个地球的海底啊，现在呢还在缓慢的活动。来听一下。
全球海底火山口连在一起，总长度达8万公里。这些火山面积占海底面积约30%，百度百科讲解。
八万公里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地球的赤道周长是多少公里吗？赤道啊，就是地球绕一圈多少公里，知道吗？绕一圈
2万，
差一点点，4万，4万公里，4万公里。所以呢，8万公里的意思就是这些火山口连在一起呢，可以绕地球2圈。而且呢，全球海底啊，1/3的海底都是火山。你看海洋面积那么广阔，1/3啊都是火山下面。而且呢，最惊人的是， 地质学家研究海底地壳的年龄，用不同颜色代表不同海底地壳的年龄，红色代表是最新的，紫色代表最老的，火山带所在的位置的年龄全部是相同的啊，而且是最新的，表明它们是同时爆发，同时爆发，这个完全印证了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这个都字，大家明白吗？你想一下，刚才是一个火山的，这个是全球所有的8万公里的火山同时爆发，那你想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灾难呢？现在的灾难无法比拟啊，可以说，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短片。
开始了长达371天的全球大灾难，大灾难灭绝了陆地上所有的活物，炽热的岩浆混合的蒸汽冲出地壳，地表开裂，形成了长达数千英里的巨大裂缝。从滚烫的岩浆中蒸发了大量水分，喷入大气，这些水在全球以降雨的形式回到地面，产生了连续40天的倾盆大雨。全球灾难性的地裂产生了充满泥沙的巨型海啸，这些猛烈的海啸从深海冲入浅海，所经之地一切生物都被毁灭了。此时灾情变得更加严重，连当时的高地都被淹没，新形成的海床温度高，厚度大，把海水从下往上推，海平面急剧上升，炽热的岩浆也上升，填满了不断扩大的裂缝，拓宽了大洋中部的山脊。炽热的海床推挤着大陆，然后像巨大的传送带一样滑到大陆下方。有些情况发生在地壳深处，与传统的海床缓慢扩张模式不同，由于快速下沉板块的摩擦和压力产生的热量，这种迅速的下沉发生得很快，以每小时5英里的速度移动，下沉的海洋板块沉入陆地下方时，会将大陆边缘向下挤压，然后松开，形成覆盖大陆的循环海啸。这和今天海啸发生的情况一样，只是当时更强烈、更频繁。以2011年日本发生的9.1级地震为例，这是日本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地震，也是历史上第四大地震。这次地震是由日本海岸以东约45英里处的海底巨型逆冲引起的。在震央，日本陆地延伸的上覆板块和下面的太平洋板块之间发生了160英尺的滑动。当断层松开后，海底上升了23英尺，由此引发的地震又引发了一场毁灭性的海啸。高达133英尺的巨浪冲到内陆6英里的地方。然而在挪亚大洪水期间发生的海啸与此非常不同，随着海底山脊迅速开裂，全球各地都有海床被挤到陆地板块下，形成了一轮接一轮的海啸，每小时发生几轮，同时还伴随着长时间的俯冲带活动。海啸冲击时的速度极快，水流湍急，又混有大量泥沙，海啸消退时会减速，并留下一层层的沉积物。在长达150天的洪水泛滥期间，这样的循环每小时重复几轮。
那这个是日本发生海啸的时候的一个样子。
海啸就这样，你看房子。
对，那个房子像玩具一样啊，被到处冲啊，冲到到处都是。那这个日本的海啸呢，会是近期的一个大灾难。但是呢，洪水的时候，大洪水的时候呢，这种灾难每小时重复几轮，你看那这还有能够生存的吗？其实很难啊，可以说。我们来梳理一下刚才说到的一个全球火山带来的一个灾难。首先就是暴雨，因为呢火山是很高温的，对不对？它加热了海洋海水，导致了很多炽热的一个那个海水呢被蒸发了，然后呢就形成了雨云，导致了很大的一个降雨，连续的降雨，这个应该就是天上的窗户敞开的意思。那这个陆地上的火山呢，喷发的时候会有很多火山灰，会覆盖附近的一个地区啊。你看这个车，厚厚的有一层火山灰覆盖上去了。如果这个火山是发生在海底的话，那个火山灰一喷出来就与海水混合了，所以就导致当时的海水是很多泥沙的， 所以为什么一覆盖过来啊，很多动物就被掩埋在泥沙之下，就是因为这个海水充满了泥沙，有太多的火山同时爆发了，这个火山也导致了大量海洋生物的死亡啊，它不但喷出一些泥沙啊火山灰，它也喷出了很多有毒有害的气体，所以当时的海底呢是相当可怕的啊。海水充满了泥沙啊，导致了很多海底的生物呢灭绝了，因为海洋生物没有机会上方舟，上方舟的只有陆地的生物和飞鸟可以上方舟，海洋生物呢没有办法上方舟，所以呢大量的海底生物就在这个灾难当中灭绝了。现在我们找到了很多那些什么寒武纪的那些海洋生物啊，其实呢现在已经灭绝了，都是在挪亚洪水的时候呢被灭绝的。也发现了几百头鲸鱼啊，那些巨大的鲸鱼呢被同时掩埋，而且没有任何腐烂迹象，如果是自然死亡的话，有其他生物来吃它，它会腐烂的，但是呢它们几百头鲸鱼啊同时被埋在一处啊，没有腐烂迹象，就表明是大灾难将它们快速掩埋的。那第三个海底火山的后果呢，我们刚才说它有很多熔岩冲出来了，熔岩冷却之后变成什么？岩石，没错了，它就形成新的海底陆地，海底那个地壳啊，新的海底地壳，那不断形成新的，旧的怎么样？对，旧的就推到两边去啊，旧的地壳就推到两边去，然后呢，啊，这不动了啊，这个形成啊，新的不断的形成啊，旧的不断的衰亡啊，在这里啊，推到了大陆下面去，然后呢海洋的跟陆地的碰撞，它会怎么样？
产生海啸。
对，产生地震啊，产生地震。它们原来呢是挤压在一起，因为不断的推不断的压，那个岩石它也是有那个耐受力的，如果那个力量太大，它就会突然的断裂，突然断裂之后呢就可以形成巨大的海底地震，形成这种海啸啊，这种机制呢跟今天的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当时是很快，所以这个板块快速移动呢会产生超级的地震和海啸，掩埋了沿岸的生物啊，所以很多的生物就在这种海啸当中被快速的埋在地层之下。为什么森林也会被埋在地层之下？就是因为有这种非常可怕的海啸啊冲过来。第四个啊，就是海平面不断的上升。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个地壳，海底的地壳呢，它不断的更新，因为有熔岩涌出啊，熔岩涌出就形成新的地壳，然后老的呢就不断的消失啊，在这里冲到了下面。那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整个海底地壳都是新的。新的地壳有什么问题呢？新的地壳就是热，因为它原来是熔岩啊，它比较热。热的话呢它的密度就低啊，密度低呢它是漂浮在这个液态的地幔上的啊，这个地壳下面是一个液体啊，液态的地幔，如果它的密度降低的话，它就会向上浮动啊，向上浮动就导致了海底呢变浅了，大家明白吗？这个地方不断的向上浮动，海底不断的向上浮动，为什么它要向上浮动啊？因为它的密度降低了，它热密度降低了，就导致了它这个海底向上浮动。海底向上浮动了，就好像一个水盆啊，原来是满的，如果那个水盆变浅了，水会怎么样？
慢
上来，对不对？水会慢到了两边去。同样的道理，这个海底上升的话，那个水就会跑到了大陆上来，这个就导致了整个海平面不断的升高了。我们也看到主流的学者也有类似的一个观点啊，在百度百科杨鹏里面可以搜到这个书的一个作者和他的一个观点。他说啊，如果洋底扩张速度很快，洋底就比正常的情况下高，海盆容积减少，海平面也会升高。所以为什么个海水会淹没所有大陆呢？就因为当时的海底变浅了，海底变浅了，海平面升高，淹没了所有大陆和高山。 好，那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全球火山带导致的四个后果啊，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怎么不读了？啊，不读就只能我来读了啊。第一个呢，就是巨量的蒸发和降雨；第二个呢，就是海水充满了泥沙啊，掩埋了各种各样的生物，包括森林、恐龙啊，各种的动物都被它掩埋了。还有海洋，啊，刚才有位弟兄问到还有一些海洋当中生长的一些藻类啊，比如说我们吃的海带，那个海带呢就是海洋里面生长的一些藻类，啊，还有一些中华海草啊，什么海草啊之类的海草海带，掩埋这个东西之后呢，因为它的纤维素小啊，所以这些海带被掩埋之后，它就会形成石油。而那个森林掩埋了就会变成煤，因为它们纤维素多啊，所以它们变成固体的煤。而海洋生物主要是藻类，它们就会变成石油。大家不要轻看藻类啊，因为海洋的面积比陆地面积更大，而且海藻的生长速度是比树木快得多啊，所以呢，全球的营养物啊，70%以上都是海洋的藻类那个生产的啊，虽然陆地的森林也生产很多，但是呢它生产的不会超过30%。全球的营养物资生产者主要在海洋啊，主要在海洋里面的一些藻类。那这些藻类呢掩埋在那个泥沙之下，经过高温高压它们就会变成石油啊，因为它们纤维素少，所以它们变成液体的石油。而板块挤压，不断的挤压断裂，挤压断裂就反复的形成海啸啊，一个小时几轮，现在我们是几十年一次啊，当时是一个小时几次，那个生物是没办法走的，没有办法逃命的，而且海洋生物海洋平面不断的升高啊，直至淹没了所有大陆的高山，所以全球海底的火山就导致了挪亚洪水大部分的现象。而洪水期间呢，又出现了快速的板块漂移。我们和进化论者呢都同意啊，板块是漂移的，就是原来的大陆连在一起的，创造的时候大陆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在大洪水的时候大陆裂开了啊，大陆裂开变成今天的七大洲、四大洋啊等，这个海陆结构啊就是主要在那个大洪水的时候呢快速的形成的。那么我们跟进化论主要的分歧是，他们认为这个过程经历了2亿年，但是我们认为这个过程大约就是1年多啊，比较快的1年多，洪水之后呢就比较慢了。因为我们看到啊，所有这些板块漂移的方向跟火山带的爆发的方向完全就是一致的。你看这条火山带让这个美洲和非洲、欧洲分开了、分裂开了，就是这条火山带。你看这个火山带的形状跟这两个洲的形状完全是一致的。然后下面的这条火山带呢，让南极洲向南飘了啊，将这个大陆分裂开了。然后这条火山带呢，让这个印度板块不断的向亚洲板块挤出了青藏高原。挤出了喜马拉雅山，还有这些火山带完全与这个漂移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呢这些漂移主要发生在挪亚大洪水，大洪水之后现在有没有漂？有，但是漂的速度比较慢，100年几厘米左右啊，100年几厘米，但是在挪亚洪水全球火山带爆发的时候速度是很快的。好，那我们又分享一个资料啊，那这个叫做创世答问，那这个呢覆盖了最常问的创世纪的一些问题，有60多个啊，包括了洪水啊、冰河时期啊、外星人啊、星体啊、方舟等等，多位资深的博士呢详细的用科学的论据来解答啊，这个适合于对创世纪有疑问的同学。好，那我们呢就再休息10分钟，再休息10分钟。Gracias.